欢迎来到《好教月报》聆听版，我是陈凤仪。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教月报》2021年4月号，题目是《缅甸的呼喊》，你听到吗？撰文的是汤优佩华。缅甸现正处于暴乱危机之中，当地的基督徒和牧者不顾安危，出外将米油和面粉一家一家地送给在饥乱中的家庭，在乱世以爱去回应军人的残暴，用仅余的力量去燃点这个黑暗的国家，叫苦痛的人民体验到大爱行动背后的那位耶稣基督。缅甸的呼喊，你听到吗？最近缅甸常在新闻中被提及，因为在2月1日军政府直选举舞弊而发动政变。缅甸位于中国、印度、孟加拉、辽国和泰国的中央，以仰光为其最繁盛的城市。缅甸虽然有5000多万的人口，却是由130多个不同民族所组成。在19世纪曾为英国殖民地，直至20世纪中才独立，可是不久就被军人独裁管治了50多年。他们的民主领袖昂山素姬亦都被软禁了15年，在10年前被释放出来，而且在民选下成为国家领袖。我与缅甸渊源颇深，在过去10年曾经有10次带领加拿大短宣队在仰光和北面的立树孤儿院恩慈之家举行青少年培训营和儿童营，人数约有500-600人，期间看住很多孩子长大，而且成为传道人或者结婚生子。他们就似我们的属灵孩子，而与当地的牧者同工，不单是事工上的好拍档，更加成为亲密的战友，经常通讯。在这10年间，我们见证着缅甸逐步趋向民主和发展。第一次我们到缅甸是2010年11月中，傍晚从仰光机场坐住小型货车到酒店的路上，到处见到多群穿着制服的军人拿着长枪在街上步行，我们不知就里，以为这个是缅甸军政府统治下常见的情景。去到酒店安顿之后，在电脑网络新闻才知道我们经历了缅甸的大时代。在家被软禁多年的昂山素姬，那日刚好被释放的第一日，军警恐防有暴乱，所以都严阵以待。在往后的10年里面，每次到缅甸就会惊讶它极速的发展，特别是机场，从最初简陋如货仓一般的建筑物，演变成为先进电子化而且有落地玻璃的大厦，叫人眼前一亮。相信这个就是民主萌芽逐渐结出的果子，心中暗暗为缅甸感恩和祝祷。虽然我曾到过多个不同的国家作短宣，缅甸却是我认为最近乎天国的地方。在立树这个淳朴的小城，每日清晨7点，短宣队就会在酒店的顶楼的饭堂作灵修，眼看着太阳在云雾和众山间缓缓升起，这种宁静的美景非笔墨所能形容。在另一个大城市曼德里，有一条直伸到水中央的长桥，更加被誉为世界其中一处观看日落 最佳景点。缅甸民风十分淳朴，特别在偏远的山区，300多个孤儿住在一起，快乐和平得就好像一个大家庭。小房子外的地上平铺住一大堆秋收的玉米，他们亦都有自己的小型鱼塘和菜圃农田，自给自足，生活虽然贫朴，但是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叫人羡慕。一天晚上，带领住孤儿唱一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突然停电，投射器和电脑都运作不了，所有的灯光消失，伸手不见十指。但是让我们惊讶的是，这些的小孩子继续一唱一和地哼着。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和神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这个是我听过世上最美的诗班，深信有一日在天家众圣徒天使都是这样颂赞神，我们竟然能够在此先尝天上的喜乐，尽是感恩。在这种生活模式下培育出来的孩子，都是纯良、谦卑、和善、安稳、乐于助人。在基督教孤儿院中长大的儿童，没有父母，但是却是懂得爱神、爱人。小小的年纪已经很懂事和独立，通常他们都会比较含蓄保守，但是内心却是藏住一股强大爱的动力。曾经有一名孤儿在儿童营完结之后走到我的跟前，将一个小信封摆在我的手里面。他说十分感谢爱慕我，所以要送给我一份小礼物。我小心翼翼地将信封打开，原来里面是一张他幼时与母亲的合照。这一张的照片对一个孤儿来讲是无价之宝。穷困的他能够拥有的唯一资产，就是他和母亲的照片。拿着他，我忍不住泪水，为什么小小的身躯仍然会藏得下如此的爱呢？然而今年二月一日，噩耗从手机传来，由几位我认识的牧者领袖发出的短信得知，当地突然发生政变，情况危急，想请我们为他们和国家祈祷。今次是军人将民主领袖昂山素姬和几位高级官员逮捕，并且不承认去年11月民选的结果，因而引发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全民联合反抗。不同的种族、宗教、地方、行业、男女老幼都站出来表达不满，要求释放被囚的领袖和示威人士。军人日间以催泪弹、水炮和橡胶子弹来到驱散示威者，晚上实行宵禁，到处找捕意见人士，并且释放20000多名囚犯，让他们到处生事、放火、抢劫，为要令民众恐慌不安。可是缅甸人民上下一心，互相守护，每晚8点，各家各户都在这里敲盘打鼓，让军人看到他们的痛心和不满。每当警察、 或者色囚在某区作出不当行为，整个社区就会大力敲叫作声，将敌人吓退。只是军人看到这个汹涌的民情，不但毫不留手，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用更强力的弹药去攻击和平的示威者。在2021年的2月22日，全国人民举行了22222的大游行，不论是商店、银行、学校都全面关闭，医护人员、律师、铁路工人、公务员都站出来罢工罢市，希望军政府能够听取民意诉求，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法。缅甸的联合国代表亦都在会议上大胆地将缅甸现时的危急情况以及军警的残暴行为公诸于世。但是基于各国平衡自身利害的因素，或者在政治地位上影响力的差异，直至本文建报时，各国的压力或作调停的努力还是起不了实际的影响力。当我收到短信发来的50多个死者的念书照片和资料，心里一酸，手指不断往下拨动的时候，哀叹大部分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为了国家，为了民主，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这个和我一向认识的那些害羞、柔弱的缅甸青年，简直是南辕北辙。他们是一群在过去10年浅尝民主好处，学懂善用资讯科技的一群 E 世代 Generation E。 他们没有上一代曾经经历1988年沉重的历史教训、死亡沉重的包袱，但是却是有一般不愿意为自己的前途而屈服于军政下的斗志，所以有着不成功变成人的冒死决心。这几个星期，每天收到当地传道人发来的信息，惨不忍睹的画面和短片，还有一个又一个呼救的危急待祷事项，看到以前举行儿童营经常经过的街道，现在艳遇战场，军车都排列街上，警察的追捕和残暴的攻击，示威者争相走避，尖叫、呼喊、哭声和地上的血迹混成一幅恐怖的图片，就连安宁的立树小城也都不例外，与我常见的乌托邦简直有天渊之别。拿着手机，眼泪夺眶而出，立刻跪下为他们恳切代求，并且极速地将最新的消息撮要成短信发给我认识的牧者领袖和信徒，没有任何的政治动机，只是为了人道立场和基督的爱。奇妙地圣灵在动工，这些的短信和祷告事项不消一小时就传到世界各地，连在香港和澳洲好久没有跟我联络的朋友都来电问候，误以为我身在缅甸，担心我的安危。耶稣不是吩咐我们要将福音传遍地极吗？天国的众信徒不应该跨国互相扶持吗？我们在加拿大这一片的乐土安享神恩，但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却在地球的另一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够坐视不理吗？在仰光，当军警血腥镇压的时候，有一位修女 不忍睇到示威者被枪击，佢当街下跪，恳求军方怜悯佢哋。当地嘅基督徒同埋牧者都喺呢个困境危机之中，反而出外将米油同埋面粉一家一家咁送俾喺饥乱中嘅家庭，喺乱世以爱去回应军人嘅残暴，用仅余嘅力量去燃点呢一个黑暗嘅国家，叫苦痛嘅人民喺绝境之中体验到呢啲牧者大爱行动背后的那位耶稣基督，重得希望。这个实在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各地的信徒可愿意以祷告、以安慰和鼓励去托住缅甸受迫害的人民吗？我们深信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他叫人安静，要知道他是神。愿神看顾、保守、医治缅甸这一片土地和其上的人。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4月号，题目是《缅甸的呼喊你听到吗》，撰文的是汤优佩华，我是陈凤仪，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